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在我们人生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为自己辩护，不论我们愿不愿意，想不想要。比如说哈，如果老同学见面哈，然后聚会，有人就曾经跟我说哈，周启勇啊，你混得不好，我就很想为自己辩护。我想我怎么辩护呢？我要告诉他我在基督里的新生命。那我如果辩护的话，不仅是为我自己，是为着福音的缘故。那我知道呢，有的时候不能跟他们辩护，因为我如果跟他们辩下去，辩不赢，我就是受了试探和诱惑。所以这种场合要看神给你的感动。当老婆批评你的时候，不总是沉默是金。那根据研究呢，哈，你恰当的辩护会增进两个人的感情，使恋慕你的那位情绪得到释放。所以弟兄们哈，当老婆批评你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需要辩护，如果不辩护的话，就总是跟着你，直到你要给出答案。好，这不是我的经验哈。当有人污蔑攻击你的时候，基督徒有时候不需要为自己辩护。保罗曾经说哈，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选择沉默，等候主的时间，然后让主把事情显明，等待他的解决。有些事情呢，我们要到达天家才会真正明白。那我先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要从这段经文要比较长一些哈，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读一下，从十二节读到这章的结尾。那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在基督里为自己辩护。那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看哈，保罗在哪方面为自己辩护。那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后书，从第一章我们从第十二节读到最后。第一章从十二节开始读，哥林多后书。好，如果你打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呢？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似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位。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愿意应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良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哈。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愿你借这段经文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啊，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敬拜你，你在我们一生中的引领，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主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段经文中哈，是有点长，好像意思呢也有好几种意思，但是呢，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呢主要解释了一件事情， 他为什么没有按原计划再次回到哥林多教会。在十六节哈，他那里讲到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然后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跟我送行往犹太去。所以保罗呢，原计划呢是去哥林多两次，但是呢实际上只去了一次。那在这段经文的结尾呢，啊，保罗给出了原因，就在23节，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呢？保罗和哥林多教会起了很大的冲突。那在哥林多教会呢，有人恶意的攻击他，而事实上整体上有一段时间呢，哥伦多教会呢并没有支持保罗。所以呢，保罗就在没有情况好转之前呢，哈，保罗就没有办法再过去那里。因为保罗不想去到那里呢，他不想在那种情况下实行惩戒，他并不想这样做。所以呢，1章24节就讲到哈，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保罗不想到那里然后用纪律用惩戒的方式与他们面对，那保罗不想用这种方式让他们感觉到他们受到辖制。而当保罗在写这封信之前呢，在哥伦多前书和哥伦多后书呢之间还有一封信，保罗就写了一封更严厉的信，那要求哥伦多教会来惩戒恶人。那在哥伦多后书的七章六节呢，提摩太呢把这个好消息带回来，因为哥伦多教会回应了保罗的请求，他们又重新接纳了保罗。所以在7章6节哈，我上次讲到患难中的安慰的时候，那里讲到说，但那安慰上帝之人的神借着提多安慰了我们。提多带回了好消息，告诉哥伦多教会又重新活过来了。然后保罗的心一直为他们愁苦，所以他的心就欢呼雀跃起来。所以再往后呢，保罗就写了哥伦多后书这个书信。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和哥伦多教会的关系已经好起来了。那如果哈，你懂得在哥伦多后书保罗面对很多的指控，然后呢在后边的经文呢有更多的他为自己的辩护，那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保罗在写了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我就用为自己辩护在这段经文中来看他如何来为自己辩护。大家想一想，如果你读哥林多后书的话，你知道保罗都受到哪些指控了吗？我给你列举一些哈。有人说他没有使徒的推荐信，那就是不够资格，说他不如其他使徒，这是在哥伦多后书3章和11章。然后说他收的捐款很多，说他用心计牢笼教会，说他凭着血气行事，说保罗呢写的书信和他的为人是不一致的，他的信沉重厉害，但是见面时却是其貌不扬，言语夫妇。那如果懂得哥林多教会有些人对保罗的这些指控，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更能抓住其中的精髓。那我们需要来看保罗是怎么为自己辩护的呢？我想让大家看到的第一点，保罗从良心上为自己辩护。在哥林多后书1章12节哈，保罗是这样讲的，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然后1章23节又讲到，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所以保罗他辩护的第一点说，我的良心可以给我做见证，见证我是没有虚假的，我是靠着神的恩惠，我向你们是诚实的，我人是正直的。保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刚才我们知道有人对保罗的指控，说他收的捐款很多，说他收的捐款很多，那意味着什么呢？他可能在其中贪污了钱财， 暗示他贪污，然后说他诡诈，用心计牢笼教会。他关心人，他爱护人，然后人就把这样的一个污言秽语加在他身上。那些这些指控来自谁呢？保罗在后面没有严格的说明，来自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人。如果这些指控的出自不信任的口也罢了，但是很有可能出自一些影响力的会友，甚至一些主要同工。那我们也看到，也确实有这样的人，然后在家的会友会一起来指控。然后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这些指控有没有根据呢？这些指控是指控保罗的道德是有问题的，是说保罗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但是没有根据。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这些指控的话，这些指控呢是凭着感觉，是凭着感受，但是这些指控呢对教会的杀伤力是很大，因为教会就是撒旦，就是要使用这些指控，它是很有成效的。它的成效在于，因为辩护者他就是拿不出证据来证明我的心是清洁的，是诚实的，因为指控者他并不需要证据。所以你知道，这些指控是凭着感觉的。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就来思考教会的一些人际关系的破口。有时候弟兄姐妹哈，对别人有怨言，那有些批评，有些不好的感受，没有证据，凭着感觉。这个感觉是什么呢？他瞅我一个眼神，然后马上就转开了，他蔑视我，他对我有敌意。我本来要去跟他说话，他突然转个身就离开了我，就不对着我，他在拒绝我。所以在教会中，有时候很多的这个人际关系的破口呢，我们就是凭着我们的感觉和感受来猜忌对方。保罗受到的攻击呢，不仅是这些凭感受，还有更恶意的攻击，故意的。但是无论如何呢，撒旦都会很开心的利用，但是呢，教会却蒙受了非常大的亏损。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在那个时候已经限制停顿，甚至福音都要崩溃了，这个教会很难再往行了。今天我们教会在这个时代的教会，我们的教会依然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这个人际关系上，在爱上不能突破的话，那对教会就是一个最大的杀伤力。所以我也请弟兄姐妹们来思考，我们要看保罗他怎么样来辩护。那保罗呢，他是在连襟上为自己辩护，因为对方不指控他证据，他也没有证据，所以保罗就用良心为自己辩护。保罗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但是保罗在哪方面呢为自己辩护？他在哪方面呢就来到神的面前反省自己，求神鉴察他的良心。所以保罗说，神见证他的良心，他的良心见证他没有问题。我觉得哈，保罗是特别喜欢用良心这个词的。新约出现了29次，然后呢22次呢被保罗占用。那通常我们讲良心和我们讲心有什么差别呢？那良心呢，就是要强调分辨是非的道德良知，人内在的是非之心。所以他强调心的一个辨别罪、辨别错误的这样的一个尺度，这个敏感。良心是先天的，即使不信主的人呢，他也有良心。那神呢，就借着这个良心呢，让我们显明我们人的罪和亏欠。当然没信主之前呢，良心已经受到污秽了，但是良心仍然是工作的，他也会责备人。如果一个人做坏事的话，他的良心就会责备他。如果你撒谎，你欺骗，你的良心就会责备你。但是呢，没信主之前，良心已经受到污秽了，这 这就是我们在国内看到哈，如果有人做食品、蔬菜行业的，如果他一直把这个蔬菜卖之前用化学药品去洗一遍，然后可以坚持一个月，这个蔬菜都不坏。第一次他可能受到良心的责备，然后慢慢的哈，你看哈，他就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那很有可能他做的第一次的时候呢，良心他都不觉得责备自己，他觉得挣钱发财是他最需要的。那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讲到哈，当我们受洗的时候，何况借着那永远的灵，当我们归主的时候，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呢？那原文呢，他用了良心的这个词，得救后我们的良心被洁净，我们就更敏感，更对罪更有鉴别的能力。那保罗呢，在提摩太前书讲到说哈，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在教会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呢，把它与信心并列起来。清洁的心是什么样的含义呢？有时候我们对人呢有很多负面的想法，但是呢，你怎么对待呢？你要像对待清理垃圾一样，每天你是不是在睡觉之前要把垃圾拿出去，然后把它倒掉，或者放到你的垃圾桶里？我们是马上可以当天就可以扔到大垃圾箱，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把留下垃圾的话，屋里就会发臭，第二天就会有味道。你如果留下来的话，这个垃圾就发酵成为恶臭，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拿到屋外，扔到垃圾桶，让它不过夜。清洁的心，你每天都要来到神面前。你的心里如果有垃圾，有恶毒，对人有成见，有苦毒，就要把它清理出去。然后关键的是呢，你第二天不要把它再捡回来。我们很有可能呢，这一天把它扔出去了，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又把它捡回来，所以我们还是拿着在手里，然后它就在里边发酵。那保罗，我觉得保罗是非常喜欢这个无愧的良心这个词的。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没有诡诈，没有虚假，向众人所存的是良善和爱。那保罗是怎么做到的呢？无愧的良心，我想他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来到一面镜子面前，看看有没有亏负，有没有对不起人，有没有对不起神。他的爱可以生发出来，是在于这两个心，清洁的心，对人无亏负，对神对得起神。那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爱不够，当我们爱的不够的时候，你要看看你的心是不是真的清洁，你是不是真有对别人的亏负，你没有去处理，没有去行。在使徒行传呢，保罗他对自己勉励哈，他这里说的哈，我因此自己勉励，自己勉励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那我想请大家记住这样的一个画面，怎么样可以长存无亏的良心呢？保罗常常提醒自己，勉励自己，他就像每天都要擦拭一面镜子一样，求主光照，然后去行。那个镜子如果不擦拭的话呢，就不能照出他本来的面目。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曾讲到哈，有人因习惯拜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所以当他们的良心习惯了之后呢，他们的良心就缺乏了这样的一个敏锐度，他们的良心就麻木了。小时候第一次撒谎很紧张，撒习惯了，游刃有余。 小偷第一次偷东西，那他的良心就责备他，啊，偷多了，他觉得偷的还不够。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良心是很敏锐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听良心，神迹的良心给我们的指引的话，我们一意孤行的话，良心会变得污秽，会变得刚硬。所以呢，啊，保罗就在提摩太前书也这样讲的哈，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常常在最终行走，他就失去了灵敏度，不起作用。啊，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哈，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方面我们可以反省。我们被警察交了罚单，那我们是不是按照正常的去走正常的程序？我们每天在浏览这个网站的时候，我们看了污秽的东西，圣灵是不是提醒我们？我们在报税的时候，是不是把应当所有的都报了？当我们这个如果越过良心，一意孤行的话，我们就会生活在这样的光景中，然后呢，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成长，甚至呢，我们会远离教会，甚至不来聚会。那在提摩太前书，保罗又讲到哈，叫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这是保罗对基督徒讲的。有些人在教会那么长时间，他没有感受到成长，甚至离开了教会。啊，保罗这里说了什么原因呢？这里丢弃，就蓄意存心的推开了良心。那就像永生的船航行的船会漏水，那会有什么呢？在你永生的旅程中，去到天家的旅程中，你会很艰难，甚至船会沉没。保罗在提摩太书讲到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还特别的举了这两个人，徐米乃和亚历山大。徐米乃是在教会里传播异教，说复活的事没有了，而亚历山大呢，是给保罗非常大的麻烦，他可能带人就来攻击保罗。所以这样的事情呢，都是在教会发生的。那你虽然信主了，你说你有坚定的信心，但是保罗说在这里说，你要有无愧的良心和清洁的心。你的良心真是那么敏锐，你常常擦拭的吗？一个无愧的和健全的良心，是来自在神面前和公义和敬虔的生活。那它最初的来源是来因基督的宝血，然后我们愿意为基督而生活，愿意为主而忍受屈辱。那保罗呢？他为自己辩护，他从良心来为自己辩护。他能在良心上为自己辩护，就说明他的良心，他来到神的面前鉴察，他的良心可以打开，让众人看。愿良心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生的辩护。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点，保罗又从什么上来为自己辩护呢？保罗说，他从他的言行一致上为自己辩护。在十三节哈，我现在写给你们，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写呢？哥林多教会他们对保罗的认知有差距，他们说，保罗，你看你的书信写得那么好，但是你的为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就给他们辩护说，我写的和我的为人是一样的，到最后你们要认识我的为人，就是我所写的，我所说的。然后一章十五节哈，保罗就跟他们讲哈，他我既然这样深信，我就是这样里外一致的，我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就是要你们得益处，我并没有虚假的谎言。然后保罗说，我本来要在马其顿之前，然后去，然后给你们送行，然后我再然后我再回去，让你们再给我们送行。然后一章十七节哈，实际上他那次没有去成，他只去了一次。他说，我岂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书信的时候，你就说保罗为什么突然会发问，因为有人就是指控他忽是忽非，反复不定， 从情欲而起的，人指控他凭血气行事。所以保罗在这里为他自己辩护。保罗告诉他们说，我是里外一致的，我不是反复不定的。他的辩护呢，在这里其实停留的很短也很简单。他就告诉他们，我所写的书信，我所说出来的，和我的为人是一致的。然后我改变行程并不是从情欲而起的。后面他告诉我们，圣灵告诉给我的指引，我没有再次去到你们那里，是为要宽容你们。那我觉得哈，在我们基督徒的成长中呢，我们是很容易里外不一致的。那我想哈，我从一个角度哈，那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我们成长的规律就是这样。那我们改变呢，是从态度来改变，我们是先从信嘛哈，然后我们那时还没有行为，那教会也不要求我们的行为。然后我们借着成长呢，我们才开始来教会服事，然后才开始有更多的参与，开始回应。但是我们的行动哈和我们的态度，还是态度比起来还是远远的落在后边。所以你发现哈，在我们的教会中有一批成长起来的弟兄姐妹，平时分享的很好，但是他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的软弱，他们的行动呢和态度是有差距的。然后过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最终的成长，态度和行为是一致的。然后啊，我要少说话，我说多了，然后我不去行，我就不是里外一致的人。那我也观察我的女儿哈，然后你们都有孩子哈，你们都知道孩子有悖逆的阶段哈。啊，我觉得从青春期开始，那我就知道一开始有段时间她的态度还是不好。我的女儿今天没在这里哈，很是不好，很是不好。然后我们真是很恼火啊，就是跟他的这个冲突也很大。然后呢，感谢主的时候哈，过了一年两年，他的态度好起来了，态度好起来，但是行动跟不上。原先的话，我们就让他刷碗哈，小的时候让他刷碗，就是一二三，三不刷碗，那我们就开始严厉管教，甚至打屁股了哈。大了，到了青少年了就没有办法了。那有段时间的话，他根本不听你的，背景性很大，总跟我们吵，你说是，他跟你说 no。啊，后来他的态度改变了，说刷碗，他说好，我去刷。然后你知道他什么刷？他就是不住。他说快睡觉的时候，说你去清理猫吧。他说我去了，爸爸我去清理。哎呀，他的说的太好了，哎呀，我们真是感动。但是呢，到睡觉时间还不住，他会做的啊。在睡觉之前你要等着，完全交给他，他会做。但是我们想，我们睡觉等不了他了，还是我来做。所以他行动跟他态度差很远。那我觉得现在就好很多。他现在说你要去倒，他会很快的来回应，虽然还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百分之百。所以我们看到这有一个成长的一个途径。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很容易停留在态度好了行为跟不上的阶段。那如果你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在你不信主的配偶，在这世人面前你来做辩护的话哈，你就会大打折扣，失去了应有的见证。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思考保罗的这样的一个辩护，我们要来反省我们真的是不是我们说的和行动上是一致的哈。但我知道有的情况还更复杂，这个复杂的时候就是有些人就是双面人。那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很好，他很爱主，很愿意服侍人，也热心传福音，他也追求神的话语，但是私底下生活他有一个罪恶的生活的一面。一方面他心强烈的追求，另外他有他的罪他不能胜过，但是他可以走出来的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他愿意敞开，不是对所有的人说，找到可以帮助他的，如果是弟兄找到弟兄姊妹，可找到姊妹那可以帮助他的，他就可以胜过罪，他就可以走出来，他还是愿意。但是私底下他的罪恶的生活他就是没有办法胜过。那如果你觉得你的里外不一致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愿意找到可以帮助你的弟兄或姊妹，你敞开 是医治的良药，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彼此来帮助。所以我们成长的一个最主要的点，就是要把我们所知道的行出来。我们需要不停的学习，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学习的焦点是要在操练，让行为成为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生命。但是呢，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成长中，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我们都知道了，我们都知道了，然后我们停，知道了我就停止了学习，不止，我们不仅是学不进去，并且更问题更大的是，我们停止了操练，所以我们的学习的可能就在这里，而没有去实践。保罗知道他自己的问题哈，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讲到，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仅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保罗知道了很多，神把他提到三层天，所以他有特别的看见，他知道更多的奥秘，这个奥秘当然是他的经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他的头脑当中的，他不愿意人借着他所知道的然后来高看了他。那我去神学院读书哈，我觉得我知道了很多，那甚至我在讲了一篇好道，我就会觉得我人很棒，我也会发现我会容易高估自己。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啊，他们把我分享的信息的啊录下来然后给我看，我不敢看，然后我一看我就知道，你看那个德性啊。但是我们自己不论断自己，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有一种倾向常常高估自己，当然可能还有另一种倾向，我们很自卑。我们高估自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都知道了，但是呢，我想给大家强调的，我们要去实践。所以保罗说他不停地向着标杆直跑，他不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他还要行动，还要去操练，还要去跟随神，他还是在努力向前。所以呢，我就想鼓励弟兄姐妹哈，我们在读经上、听道上、小组的查经上，不要说我自己知道了，而要来反省，你有没有行道，你有没有去做到。如果你想到这一点的话，你就知道神给你预备的成长的空间还有多么大，你就知道教会还有多么大的前进的动力在往前行，而不是知识。我们的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就知识上我们已经够了，所以我们听不去了，那甚至我们传道人要变着花样来给你们来变换信息，但是我觉得我们变换信息的方式就是要激励你们去实践，去更多的经历神。所以保罗知道他的辩护是他里外一致，是他最有力的辩护，他的人生和他所传讲的一致，他不是口是心非，忽是忽非，人可以借着他的生活可以看到他的神，可以看到他的上帝。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点，保罗用自己的主耶稣为自己辩护，一章十八节，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似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保罗，我们看他的焦点已经转移了，他现在不是为自己辩护，他是在为主辩护，为所传的福音来辩护。这个福音不是似而又非的，我们的主基督也不是似而又非的。保罗不想哥伦的教会对他的误解和攻击毁坏主的名。神不需要我们的保护，更不需要我们的辩护，但是保罗不想要主的名蒙受羞辱。保罗看主的名比他自己的名更为宝贵。我们知道当保罗受到攻击的时候，他所受到的主 并要受，他说信了主并要受到自己。撒旦的目标也是借着对人的攻击，然后让人不相信保罗的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哈，那如果保罗的言行不一致，然后主就大打折扣。有的时候我们常说哈，我们的道教会我们不复兴，没有再往前行啊，我们要来看看我们自己的言行。哥林多人他们面临危机，他们攻击保罗，他们实际上是否定主，因为保罗呢是主的亲。保罗辩护的焦点呢，他就落在这里，因为这是关乎到他所传讲的福音能否被人接受，然后哥林多教会能否生存下来，这是关乎一场属灵的征战。1:20，这是我常常思考的一节经文。那师母也常常用这种经文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你人生的磐石是在这里吗？神的应许对你来说真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吗？那我就常常思考这段经文。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患难的时候就会更多的思考这段经文，在苦难当中神真与你同在吗？他的爱是与你不隔绝的吗？他正在掌管你的人生吗？在职场上，在夫妻关系上，在教会生活上，在与人的冲突上，神仍然在掌权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我们在心里就发出这样的呐喊。圣经给我们怎么讲的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应许都是实实在在的，他要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过犯得以赦免，然后我们遇神的爱没有任何东西、人、事情、遭遇可以与他隔绝。我们一生的福气和平安都在他的里面。那这样的一个应许的神，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在这样的患难的面前还是这样的吗？那我就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大卫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在众多的诗篇中他都是这样的一个祷告。他在患难中他说，神啊，你在哪里？你在看顾我吗？你在保守我吗？他说，求你不要让苦难夸口，不要让仇敌羞辱我，不要让你的名得蒙羞辱。他对神发出呐喊，但是每次他对神发出哭求的时候，他的最后都坚定地回到神的面前，神啊，我仰望你，我按照你的公义而行。那我是一个义人，我愿意按照你的命令往这个义人的道路而行，我就知道你必然看顾和保守我。保罗经历这些患难，他就可以发出感恩。大卫经历这些患难，他就经历神。但是我们知道大卫的人生经历那么多患难，保罗的人生也是不停的患难，但是他在这里他还是可以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在顺境的时候我可以这样说，但是在难处的时候，在我手术的时候，在我有压力的时候，主啊，你仍然在这里吗？我知道主给我安慰，告诉我他仍然在这里，他仍然在掌权，愿你跟我得到一样的一个答案，然后你可以胜过这个苦难和患难，你可以再往前行。但是我知道你有这样的一个坚信，神的多少不论有多少，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东北人的话说，他是个实在人， 他说答应了他就必须成就。你知道神在你的生命中就是实在的吗？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越过你的眼睛，越过你的苦难，你看到神在你的生命中他就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实实在在的神也是借着我们的彼此扶持，彼此相爱，胜过在人际关系的难处，胜过在这个世界上属灵的这样的一个难处，我们可以来往前行。这是个要命的回答，但是保罗他这样相信，他就这样跟随，他就这样过生活，他这样相信，他就这样辩护，他这样辩护，因为他是这样生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最有能力的辩护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这样相信，我们就去这样行，它会体现在我们的兴趣、焦点、生活的内容上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这样坚定的宣称，他辩护的磐石就是在基督，这样一位实在的主，他的应许不改变，神的祝福、他的爱、他的使命，不但要临到保罗，也要临到哥林多教会。然后我们再看保罗最后一点，为他的自己的辩护。保罗为自己的人生使命来辩护，哥林多教会攻击他，但是保罗为什么没有放弃呢？保罗有的地方跟犹太人辩护，他在哥林多跟犹太人辩护的时候啊，犹太人不信哈，然后呢他就抖落一山，他说罪归你们吧，但是在这里他没有放弃。人家指控他说他没有推荐信，没有使徒的推荐信，不顾资格，说他不如其他使徒，然后又用各种的罪来诬陷他。但是呢保罗没有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从主的身上得到他在哥伦多的呼召和使命。在这里的1章21节说，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他在一方面强调哥林多人和保罗他们有共同的印记圣灵，他们都是神的工作，但是呢他又特别的强调了一点，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保罗和他的同工，神是他的裁判者。所以在他的人生失去方向的时候，他抓住这一点，我们也要回到这一点，他是为着服侍主永恒的荣耀。然后他对哥林多教会他不放弃。所以在这点上哈，我们也要思考神对我们的人生使命呼召，你的家庭、你的教会、职场，神给你的呼召。这个呼召呢，在《使徒行传》中特别提到哈，18章9节啊，神在哥林多对保罗的特别的鼓励。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个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初创教会的时候待了1年0.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神起初差派保罗在哥林多那里开始了教会，所以呢保罗知道是神特别的高抹他，在那里开拓了教会。他的人生的权柄是出于神的，他的人生的使命是出于神的，唯有如此，你人生的辩护才能在磐石上，因为这是神给你的托付。当有人在这方面攻击你的时候，你可以站立得住，不后退，继续前行。那我们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保罗这样的经历，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呢，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特别的经历。一个人有跟神的一个感受哈，是很好的，但是圣灵那特别明确的言语跟你讲话的经历可能我们都没有。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原因，就是今天神的启示已经完备，在圣经中他已经全告诉你。然后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神借着他的话语来鼓励你，来告诉你人生的方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仍然一样的被神抬高， 神在你的身上有他的使命 ministry 工作。所以我就想跟弟兄姐妹们说哈，服事事工并不只是牧者长老执事的工作，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事工，这个事工有的是在小组的，有的是长职团队的，有的是做饭的，有的是关怀人，有的在师班，在各种各样的场合，甚至在教会之外的，你要找到神给你的托付。所以在难处的时候，保罗可以不放弃，你也可以不放弃，来完成你的人生的使命。保罗呢，至此呢，完成了他的这一轮的辩护。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辩护是怎么样的，他所相信的主是这样的，所以保罗的良心无愧，口和行为都是一致的，他的良心可以做见证，因为主如何他也如何，主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在神里可以这样行，因为神在坚固我们，在高我们，神在坚固和高保罗，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向我们的良心说话，然后并给我们的心做见证。然后呢，保罗做什么？所有的这一切为要叫神得荣耀。那我就到后边的结尾哈。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病需要辩护的，那也会面临很多的指控，有些指控你是不需要辩护的，那只能交给神。那有些你需要出声，但是你知道你的磐石就是在基督那里。那我想跟大家所讲的，在我们人生的结束的时候，我们要面对我们人生的最重要的一场辩护。这个辩护是在哪里呢？就是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启示录二章十二节说，我又看见死了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是最后的审判，在这个最后的审判你需要辩护。那可以胜过这个辩护的只有一个方式。二十章十五节讲到，若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那记录你人生过犯的卷宗是非常详尽的，但是只有你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记在生命册上的话，你就逃过了这个审判，你的辩护就成功了。那我想告诉大家的，这个最终的辩护律师就是你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最终的辩护好像看起来是两个卷宗，然后你在这个卷宗就过了，但是这个最终的辩护是要你花一生的时间来为你辩护。如果基督是你一生的主的话，最后你的名字必然会写在生命册上，那所有的过犯罪恶必将不成为你的记录，被丢在火湖里的记录，而是你可以安然度过。所以我想跟大家说，我们最终的辩护律师就是耶稣，然后这样的辩护从现在就开始了，在基督里的辩护，我们现在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都是按照基督的标准，心里没有诡诈，没有虚假，口和做的、所行的都是一致的，不是情欲的。然后我们在辩论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自己的道理，我们很喜欢拿自己的道理，但是做基督徒，你是智慧人，你知道你用你的道理来辩论，那是不通达的，也是没有智慧的。我们要效法保罗的辩护，因为他没有用自己的道路来为自己的辩护。那保罗最有力的辩护就是他自己的人生，他自己的人生。那前段时间庄导也讲过，当跑的路打过了，跑过了， 当走的路走过了，当打的仗打过了，他一生的辩护，一生的征战，这是门徒的辩护，最有力的辩护。基督在为你辩护。那我想请弟兄们，我也列了一个问题哈，过会我会发到首长群里去，我也希望你们回去给首长来讨论哈。啊，你如何来反省你自己的人生的辩护呢？我列了几个问题哈，你的良心是敏锐的吗？你的行为符合你所信的吗？你的人生有传讲你所信的吗？你的人生旅行的神托付给你的吗？你的人生的磐石是建立在这位